第六章，张献忠入川。第一节，秦良玉大战张献忠。李自成死了，不代表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农民军就消亡了，除了尚存的几十万大顺军余部，还有一个人，咱们从开头到现在都没怎么提过，他就是张献忠。张献忠毕竟在明末占据一席之地，没法跳过他。他所率领的大西军对之后天下的局势远远超过了曾比其强大的大顺军，因此只好来说一说张献忠了。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誓师进取中原，同一时期张献忠在江西湖北的攻势受阻，决定掉头西进，进入四川，就此远离了中原战场。张献忠手下也有几十万人马，为何不趁此时明朝奄奄一息进入中原争霸天下呢？张献忠也不是不想高调，实在是实力不允许。虽然张献忠的军队不少，但比起此时盘踞在襄阳的李自成，实力还是相差颇大，并且李自成对张献忠并不待见。两人都是陕西人，而且是同年出生，曾在老闯王高迎祥手下并肩战斗，但这并不代表两人就是兄弟。相反，张献忠和李自成的不和由来已久，甚至李自成在张献忠被左良玉击败后，还想趁机动手除掉张献忠，只是后来被罗汝才制止。而且当时张献忠在武昌，李自成在襄阳，两者相距不过几百里地，彼此都保持着戒心。李自成听说张献忠趁虚占据了武昌，甚至大发雷霆，还以千金的赏格悬赏活捉张献忠。在江西有张献忠的克星左良玉，左良玉是被克星李自成打到江西去的，他丢失襄阳后退却到九江，对武昌的张献忠虎视眈眈。另外南京流域还有明朝的江北四镇的军队，张献忠无论向哪里发展都会阻力重重，很可能遭遇失败。他召集部下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动向。张献忠的军师，也就是他的女婿汪兆麟发言，建议发兵四川。四川是个好地方，明末到处兵荒马乱，只有四川一隅还称得上是完好。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并且北有秦岭，东有三峡，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汉高祖因之而成就帝业，唐高祖得之统一天下，五代的王建、孟志祥都在四川建国立号，称雄一时，现在不取更待何时？张献忠听了眼睛发亮，众人也是纷纷点头，于是大家一致决定入川。崇祯十七年正月十六日，张献忠集结手下全部人马水陆共计三十万大军，开始入川之战。在川东，张献忠遭遇了入川的第一个劲敌，这是一员女将秦良玉。秦良玉的出场时间远远早于张献忠，万历二十七年他就随夫马千盛出征，在马千盛冤死后为夫昭雪带领马千盛实驻宣抚使的职位。说到秦良玉，不得不提到明末一支特殊的军队——百感兵。所谓百感兵，是指秦良玉训练的一支特殊军队，他们手中的长矛都用结实的白蜡树干做成枪杆，矛头带钩，有点类似于小戟，尾部有铁环，这是一种特殊兵器，作战时有刺、砍、钩、锤、击等多种功能。除了辨识度极高的兵器外，左良玉的百感兵以高超的战斗素养威震四川，在扫平扬州杨应龙和永宁佘崇明的叛乱中表现出色，威震敌胆。明末有几支著名的朝廷军队，比如关宁军、天雄军、百感兵、秦军等，不管是从战斗力还是战斗意志上来说，百感兵都应该排名第一。大家津津乐道的关宁铁骑名气非常大，战斗力确实也有，但对清军的战绩却不大，最后反而投降了清军，成为八旗军的战力。天雄军、秦军虽然也能打， 但与白杆兵相比，战斗意志略显不足，在逆风仗时容易崩溃，并且过度依赖主帅一人的统帅力。卢象升、孙传庭一死就宣告落幕。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秦良玉的四川白杆兵是出了名的凶悍，悍不畏死。这支军队在同后金的浑河血战中表现出惊人的战斗素养和战斗勇气，震惊了努尔哈赤。当然，到处救火的白杆兵也损失惨重。天启元年，川军与浙军7000余人奉命救援被后金围攻的沈阳，兵还未到，沈阳就已经失陷。明军决定发动绝地反击，以少击多。这是一场自杀式的战役，就是悲壮的浑河血战。在浑河之战中，秦良玉的兄长秦邦平战死，秦明平侥幸突围。4000多精锐白杆兵在给后金造成重大杀伤后全军覆没。此战中，八旗军中的红甲喇军、白旗军，连努尔哈赤最精锐的黄旗军都曾在坚强的川军面前败下阵来。八旗军战亡将领见于史料的有雅巴海、布哈、孙扎青、巴颜、雅姆布里、石尔泰、朗格、穆布旺格共9人。战后为了稳定军心，悼念在此役中众多的阵亡者，努尔哈赤专门举行了祭奠亡灵的大会。不过只要秦良玉还在，白杆兵就在。他与族人重新招募训练的白杆兵，在崇祯3年奉诏秦王，击败京师外围入寇的后金军，接连收复滦州、永平、迁安、遵化4城，解救了京城之围。这时候秦良玉已经55岁，还亲自带兵出征。崇祯皇帝大加感慨，特意在北京召见秦良玉，优召褒美，赏赐彩璧洋酒，并赋诗4首以彰其功。在明末烽烟四起的天下大势之下，秦良玉算得上是个艺术。他以一介女流之身，从辽东到川北，驰骋全国为大明作战。他手握强兵，却没有像吴三桂、左良玉等军阀一样走上反叛或拥兵自重的道路。秦良玉是唯一被正式列入国家军队编制的女将军，并且由于身处明朝，她的生平更加切实可考。从25岁一直披挂上阵到70岁，从开始的没有编制，到媳妇石柱宣抚使，随后封的官职更是多得数不过来。在他墓碑铭文上的头衔，比《权力的游戏》中龙母的头衔还要长，一字不减的摘抄如下：明上柱国光禄大夫，镇守四川等处地方提督，汉土官兵总兵官。挂镇东将军印、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保、忠贞侯。论资历、论军功，秦良玉应该被称为第一女将。秦良玉同张献忠也是老对手，在崇祯7年，张献忠第一次进攻四川时，就是秦良玉击败张献忠，将他赶出四川。崇祯13年，假张投降的张献忠再次造反，联合罗汝才起兵。秦良玉就大破罗汝才，消灭了他的主力，罗汝才从此再也没能恢复，不得不跑去投降李自成。不过由于都师杨嗣昌的战略部署失误，四川兵力寡不敌众，副总兵张令被张献忠义子张定国一箭射死，秦良玉率兵去救，终因寡不敌众失败。此战秦良玉部下3万多人死伤大半，精心训练的白杆兵遭受惨重损失。张献忠大军入川，很快就攻占了巫山县，走瞿塘峡，兵临秦良玉的防地川东。这时候秦良玉手里只有3万多人，在张献忠入川前，秦良玉就有预见，他将四川防务地图呈给四川巡抚陈士奇，请求增兵防守川东重镇夔州的13处关隘。陈士奇本是文人，不通军事，加上确实没钱没粮，只能两手一摊，让秦良玉自己想办法。四川巡按刘知伯倒是同意秦良玉的方案，但同样也是无兵可派，无粮可发，只能靠自己了。这时候秦良玉已经是70岁高龄的老人，但为了国家，他还是义无反顾。 这让人除了感动还是感动。张献忠进军的速度很快，大军长驱直犯夔州，夔州府是川东的头号重镇，如果他丢失，重庆将无险可守。夔州城并不好打，它雄踞于瞿塘峡口，形势险要。崇祯十二年，为了防备农民军进入四川，朝廷还在这里设置了13道关隘，如果兵精粮足，纵然张献忠人多势众，也只能望夔州而兴叹。不过这时候由于天下大乱，军备废弛，13处隘口已经被荒废，更要命的是夔州城的守军人数还不到张献忠大军的一个零头。秦良玉只能仅率自己的部下救援，3万对30万，兵力相差10倍之多。饶是如此，秦良玉仍然率领手下百杆兵抵挡了张献忠5天5夜，最后实在是寡不敌众，全部覆灭。秦良玉仅以身免，只身逃回老家石柱。秦良玉并没有就此落幕，返回老家后，他拿出家财招兵买马，准备抵抗，但已无力再出兵救援，只能为固守做出打算。张献忠部攻下成都后，秦良玉对部下说，我兄弟二人都战死沙场，我一个妇人受国恩20年，就算到现在这种地步，也敢与贼势不两立。于是秦良玉分兵守卫石柱境，张献忠克蜀后到处招降四川土司，却始终不敢来石柱。在张献忠的投刀下，石柱人民得以保全。可是夔州终究还是被张献忠攻下了，他的下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四川巡抚陈士奇驻地重庆。